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我们要首先探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那么美中贸易谈判会不会破局呢？是不是依然有可能达成协议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而美中贸易谈判摊牌，香港地位或许被提升。一项纪念64/30周年的艺术展在美国正式拉开了全美巡展的序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就来关注有关于美中最新的一轮贸易谈判是不是依旧可能达成协议。中国现在决定还是派副总理刘鹤率团到华盛顿跟美方举行下一轮贸易谈判的消息，让观察人士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那就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将达成协议，结束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但是更多披露的谈判细节显示，美中之间在很多关键议题上面依然是分歧严重。分析认为，目前避免争端全面升级或许是更为现实的选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大规模提升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之后呢，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5月6号这天对记者们说，中国反悔承诺。他说，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面，看到了中国削弱了承诺。在美国看来，中国放弃了已经做出的承诺。莱特希泽表示，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将在5月10号。从目前的10%上调到25%。华尔街日报援引了了解美中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美中之间仍然有大量分歧有待解决，包括对本土企业的补贴、市场准入等等。但是令美方感到谈判出现倒退的主要原因是中方拒绝美方提出的在协议文本上公布一份中国同意修改的法律法规清单。这些法律法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刑事处罚等一些美方核心诉求。熟悉谈判情况的人士说，美方提出的这个具体要求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北京认为该要求侵犯了中国主权，而且会削弱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在前几轮的谈判中，中方谈判人员以宽泛的措辞提出有意推动结构性改革，但是不愿做出具体承诺。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众议院星期二全票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案。台湾面临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跟外交压力之际，美国国会议员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明确表现出更有针对性的态度。众议院通过的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落实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决议案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呢，这个议案以414票对0票通过，这显示了美国民主跟共和两党在对台湾关系问题上的一致性。法案内容包括重新确认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并重申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法案中各项美台互动以及军事合作关系、军售条文，并要求美国行政部门积极支持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另外一项议案，2019年台湾保证法也在众议院全票通过，但是要在参议院通过之后才能由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法案支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加强美台经济合作，并且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发起台湾保证法的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发表讲话说，这项法案敦促国务院取消在美国与台湾外交交往上的自我限制，并且第一次允许国会对这些政策进行了解。 以前的美国历届政府对与台湾官员的交往上进行了不必要和武断的限制，而这些限制的扩大看来是对共产党中国的抱怨做出的回应。国会作为制定台湾关系法的立法机构，必须也应该了解这些政策如何制定，并且有发言权。麦考尔众议员还说，台湾关系法并没有说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是非官方的，全面实行民主的台湾应该与美国有更高层次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就来详细的探讨有关于美中最新的贸易战的一些进展。特朗普总统宣布从星期五，就是这个星期五，要开始呢把中国出口到美国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关税提高。特朗普总统做这样的宣布是谈判策略呢，还是说美中贸易谈判遇到了阻力呢？那美国的贸易还有商业团体，他们对这样的提高关税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进一步介绍。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是星期天的时候在推特上说，从这个星期五开始将对这个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这个加征关税，税率呢从目前的10%增加到25%。那他还表示说呢，对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325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呢，这个还没有被加征关税，那么很快呢也要开征，那税率呢也是为25%。那他还抱怨说这个美中贸易这个谈判的进展太慢，那么他指出呢，中国是想要重新来谈判。那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上个星期，也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这个发推文抱怨这个谈判进展缓慢的这个之前呢，这个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特朗普总统自己呢，都是表示说谈判进展良好，正在进入最后的阶段，很有可能呢，在这个很快就会达成协议。那么为什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会在推特上又对这个贸易谈判有不太好的这个看法呢？这个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呢认为这个特朗普发出加征关税的推特有政治上的目的，也是一种谈判的策略。那么来听听他的解读。
特朗普总统想要展现他是强硬的，在强力捍卫美国利益，他不希望达成的贸易协议让他看起来是柔弱的，所以这些关税威胁在美国有国内政治的目的，以便展示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知道怎么谈判的人。但是他也在寻求中国在最后一刻做出让步，除了已经在谈判中取得的让步。我认为剩下来主要是确保协议履行的执行条款，这是关键。
那么对于这个加征把税率提高到25%呢，这个做法，这个声明，其实特朗普政府早就是做出来了的，但是后来表示呢，这个美中双方这个贸易谈判比较好，那么将这个做法推迟。那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欧玉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呢，目前很难判断到底是怎么情况，什么原因促使特朗普总统宣布加征关税。我们听听他的看法。
It could be that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seeking to gain more leverage going in.
有可能是美国想要在谈判最后阶段获得更多的筹码，也可能反映出谈判中仍有分歧。但是对于美国要求中国什么，中国提议了什么，这些提议是否有变，人们对这些细节知道的很少。因此很难了解这是谈判筹码还是真的有分歧。
那欧玉林表示呢，美国的商业团体是希望美中两国能够达成切实的这个贸易协议的，那么这个协议呢能够解决美国企业关切的比如这个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等问题。那他说，如果美中两国现在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那他所在的这个委员会的会员企业呢也是希望两国能够继续的谈下去。他指出，如果关税继续增加的话，那么已经产生的这个关税影响将会有这个继续的叠加效应。那美国行业协会、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则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发表声明，敦促特朗普总统不要加征关税，不要让这个关税升级。那这个协会的主席里克·海芬宾呢，在声明中说，额外的关税只会损害美国的家庭、美国的工人、美国的企业，还有美国的经济。那么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天的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的节目采访的时候呢，也是表示特朗普总统是在向中国发出警 警告。他说关税会对美国农民和消费者造成影响，但是他说特朗普政府也会采取措施予以帮助。那他说结构性和执行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也是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中这两个方面也是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认为呢，星期五来落实这个加征关税措施的可能性不高。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I think that's very unlikely. But if there's no agreement,
我认为不太可能。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没有进展，特朗普总统会承诺把加征关税付诸实施。但是由于程序原因，关税不会星期五就落实，但是一些关税可能会在下周落实，其他会在一个月内落实。如果真的发生了，我想说我们是要打贸易战了，但是我认为不太可能发生。
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呢，也是给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他的推文发出之后呢，中国沪深股市星期一的时候是大幅下挫，亚洲的其他股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在美国呢，美国的股市开盘是跌幅较大，随后跌幅收窄，在截至收盘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下跌程度是微跌的。那在另一个方面，这个不确定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到底会不会派副总理刘鹤前来美国参加谈判。目前有消息指出呢，中国这个派出的代表团呢是比预计就是原先计划的要小，但目前还没有消息证实刘鹤是否会来美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刚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介绍了美国的贸易跟商业团体对于特朗普总统打算再度提高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的一些看法。那么当中现在呢，已经确定就是中国决定仍然派副总理刘鹤率团到华盛顿跟美方来举行下一轮的贸易谈判。那么但是特朗普总统在周末突然宣布要调高中国输美商品的这个关税之后呢，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都纷纷做出表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所做的介绍。
美中贸易谈判的进程呢，在特朗普总统周末的时候发出推文表示将会调高中国商品的关税之后呢，目前整个谈判的情势可以说是急转直下。那么原本各界都预计呢，这个美中两国将很有可能在这个近期未来呢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不过在国会方面目前对于这场贸易谈判的前景似乎也不如之前那样的乐观。那么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一系列的议员。那么在共和党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个许多的共和党议员还是相当的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决定，并且也支持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必须要改变贸易行为这样的强硬的立场。不过在民主党议员方面呢，则是可以明确的感受到有一股相当强烈的担忧，认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很有可能缺乏了一套一个完整的关税和贸易的政策来应对接下来有可能的后果。那么这项后果很有可能会波及到美国的企业和民众。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国会两党的议员在有关的问题上怎么说。
I am all in with the president.
我完全支持总统，中国必须改变行为，关税增加会造成惨痛后果。但当谈到中国，如果你现在不采取行动，以后会付出代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而总统需要更多的筹码。
Tariff policy by tweet.
通过推特发布关税政策是行不通的，过去两年一直是这样，现在情况似乎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需要一套全面的贸易政策，而不只是偏袒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我们需要一项贸易政策，把直接受影响的人带到谈判桌前。这意味着雇员，这意味着小企业，意味着小农场，这意味着那些真正被这项贸易政策所打击的人。我们需要有人能坐下来，制定出一套全面的方针，使美国企业和雇员真正的受益。
我们的贸易政策努力取得美中之间适当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关税是一部分，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现在不会对贸易协议发表任何评论，也不会试图主导贸易谈判的改革方向。
我们需要谈判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中国愿意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包括在技术转让的一些要求等等。这将是一个持续往来的谈判。
不过在被问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美国将如何继续的推进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时，来自这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同时呢这个也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沃纳参议员呢，我们知道沃纳参议员他一向在中国问题的这个立场上是采取相当强硬的态度，那么他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也是明确的谈到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是对的，不过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连同国际社会一同向中国来进行施压。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参议员的说法。
Well, first of all, I commend President Trump for saying the status quo with China is not working.
首先我要赞扬特朗普总统称维持与中国的现状是不行的，不过我希望我们采取的方向是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一起告诉中国你不能继续窃取知识产权，你不能继续欺骗，因为基本上你的公司能够与中国政府分享一切数据，你不能再继续输出像是华为这类公司的技术，这对所有购买他们产品的国家来说都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不过特朗普的做法是以关税威胁的方式，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有一套计划。这是一个机会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际联盟，一起告诉中国说你是一个很棒的国家，你是21世纪全球最强的经济体之一，但你必须遵守规则。中国现在不遵守规则，我担忧的是总统接下来可能会接受一个协议。美国成功多卖出几千亿美元的大豆，但更广泛的议题包括科技、5G、人工智能和知识产权窃取的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
那么尽管目前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可以说是增添了许多的这个不确定性，不过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许多的共和党领袖，包括了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以及这个银行业委员会的这个主席这克拉珀参议员呢，他们都对我们表示，这个他们对于在未来还是很有可能与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的这个愿望呢，这个前景呢，他们是抱持乐观的态度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要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沉寂一时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呢，再度的剑拔弩张。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特朗普又拿出关税的大棒呢？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极限施压是不是会奏效呢？另外呢，中国官媒在沉默了一天以后才开始评论，称对谈判破裂做好了准备，还说无论有什么变故都与国家同在。进行了10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是不是现在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呢？中国还有什么筹码能够应对呢？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进行探讨，一位就是独立时评人士政治学博士吴强，另外一位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也是时评人士张寻。对于美中的贸易谈判，张寻认为美国释放的善意被解读为软弱，突然增加关税意料之外，可是呢是在情理之中。他说
中国这边只要是很重要，当然这个贸易谈判非常重要的，只要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目前可能过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那都是由习近平来拍板的。那么这个现在出现川普他来突然的加税这个问题呢，就要回到我在以前咱们采访中我提到了，就是中美两边呢对于谈判策略的不同和对对方的理解问题。首先一个就是中方呢，有一个误区，或者说他故意的，但是呢，很多华人也是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说认为既然是谈判，大家各让一步，各打50大板。其实这个本质上，美中这轮的这次川普上台以后的贸易谈判并不是这么回事，川普只是要夺回失地，只是要把公平找回来，而且事实是在过去的10几20年，中方一直没有遵守，没有按照游戏规则来玩，这个事情也不是美国一家哈 ，WTO 也裁定了，所以说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谈判呢，美国在这个前提下呢，还是尽量的，比如说这个加税期限一拖再拖，也同意中方某些要求，比如互设办公室等等啊，当然这都是那么他私下来谈出来的，像梅努钦谈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在不断的在这个基础之上释放善意，但是中方呢，把每次把这个善意都当成一种软弱， 然后呢，特别是啊，梅努钦和库德勒这两位在美国政府内部的，他们是鸽派，他们希望跟中国达成协议，但是他们的策略不对，他们希望达成协议，所以每次美国这边彭斯也好，川普也好，那个莱特希泽也好，对，莱特希泽对，还是说那个纳瓦罗，他们每当释放出强硬的信号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出来和稀泥啊，那这样的话呢，让这个中方认为，当然中方主要是习近平呢，认为说我可以随便的，就我可以坚持我的立场，我变得更加强硬，我来赌一把，所以才造成这个局面。那川普也看到了，说以前我讲过，说中方在拖，川普也在拖，拖他希望呢这个产业转移能够逐步的开始从中国转移出来。可是呢这样一拖呢，川普这样无限这样拖下去，一拖再拖，让这些转移的商家呢也感到犹豫，他们也在，结果在停滞下来了。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川普在星期日宣布的这个取消增加关税，这个是意料之外，但是呢它是情理之中的。
那么谈到了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吴强他认为说，没有国家没有人可以置身于全球化之外，最终呢都是要屈服于全球市场的选择。吴强说，
中国官方的这些定向降准以及这种煽动性的讲话基本上是没有用处的。这种状况基本上反映了美方的加税对中国经济全局的影响，这种全局影响超过了防火墙，超过了中美间的结构性的差异，其实对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当中的一个地位和实际上的一个所受到的影响是做了一个最好的说明。最好说明就是周一中国的股市全面下跌，比如上海股市下跌了超过6%。那这种情况就表明中国的股民、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整个资本市场，他们哪怕通过最微小的渠道都能够获知中美关系在全球市场当中这种贸易战中对中方的这样一种政策，他们所做出的最具体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是目前的宣传政策，也不是目前的股市的政策，或者说证券市场的这种政治性的调整能够满意、能够调整的。在这一上讲，我相信川普的这一手一个推特所谓降30,000,000,000这样一个政策是非常具有21世纪的政治经济效应的。也在提醒中国所有的资本、所有人，在全球化领域里头，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其外，可以以一个所谓的短暂的或者说民族主义的一种壁垒能够扛过多久。那么终究要解决和面对现实的结构性差异。那么我相信目前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习近平的个人性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强硬都只是暂时的，他最终要屈服于整个资本市场的选择。
对于旷日持久的美中贸易战，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士张寻他认为说，短期贸易协议有必要达成。
我认为短期协议有必要，因为什么呢？所谓短期协议，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川普总统他周日宣布就加税，这就证明了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大家不要忽略的，任何协议只要美方肯签字的，一定是有底线的，一定是美国这边能接受的。
嗯，
那么如果美国这边能接受，那么从无论是从这个贸易平衡上，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从他这个国企的补贴上，特别是从他整个最后的协议的实施上，一定有明确的条款。既然有明确的条款，并且有 WTO 的前车之鉴，美国就不可能不监督，那么中共这边呢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进行实施。这个短期呢，无论是这个对美国和他企业的这种产业的转移也好，还是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效应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够说把这个政治问题给它真空化，你一定要结合实际来谈。但是长期来讲，我觉得呢，就是说整个至少川普政府现在从比如华为事件、从南海问题、从台湾问题、从比如跟俄罗斯的关系上啊，从各个方面汇合呢，来做一个长期的战略准备。
关于在美中贸易战下中国的态度，吴强博士他的认为，威权政治下民族主义缺乏民意支持，中国还远远没有做好跟美国对抗的准备。吴强说，
中国的最高领袖以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进行一个国际对抗的时候，实际上他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内部，也就是所谓的中国自己是否能够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完整地体现出有民意的支持。我相信这是中国目前的威权主义体制的一个根本的缺陷，它根本无法为最高层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一种很孤立的民族主义做一个足够的民意的支持，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最高领袖的面临的尴尬所在。这种尴尬实际上是任何的一个新兴民族主义国家都无法避免的。这实际上让我想起，今年1909年，也是美国的大白舰队环球航行110周年的一个纪念。我们知道，当时1907年开始的美国大白舰队航行，跟日本的舰队做了接触，然后建立起良好关系，把当时日美间的紧张关系推迟到了30多年以后才爆发。我相信中国内部目前也没有做好任何和与美国对抗的准备。美国内部虽然在过去几年，它的舆论、智库、政界、学界都发生了一个大幅度的倾斜，似乎把中国作为中国的这种崛起作为美国未来对抗或者说唯一的敌人。但实际上，我从中国内部的观察，中国虽然在内部是把美国作为未来潜在的唯一的一个对抗的对象，但实际上内部也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现在从任何角度来说，从民族国家建设，从所谓的超出贸易战之后能做的其他的第三项选择来说，都没有做好准备。在这一上讲，现在的民族主义姿态更多的在我看起来只是受到不久前的青岛大阅兵，受到不久前的一带一路峰会这样子一种朝贡体系翻版的一个刺激的效应，一个小小的一种膨胀，这种膨胀所支撑起来的一个野心，或者说它的一种全球的霸权，只是很短暂的，促使中国最高领袖发生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点小小的改变。但是我相信从更长远的，从过去100年和未来100年长远的趋势来说，它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它会要等待，或者说它会告诉人民需要再等到30年或者更晚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一个所谓中美共治或者说全球秩序根本转变的那一天。但是现在至少目前，我任何角度，我无论代表任何立场都看不到这一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5月7号，也就是星期二，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了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地位最高的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所提出的以外交促进美国企业法案。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发出的通告说，这项两党支持的立法将加强美国的经济外交，促进美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市场准入，并将外交服务重新致力于其创始使命之一，也就是支持美国企业。通告特别提到，该法案将通过促进美国企业及其反应的高质量标准和透明度，来对抗掠夺性的中国商业竞争。这个法案由麦考尔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共同提出。麦考尔在预期该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的时候表示，如果美国不加强在世界上的经济参与，这种真空将由其他人填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将发展中国家陷入中国债务陷阱当中，他们也许无法摆脱这种陷阱。关于中国债务陷阱， 美国知名咨询公司荣鼎集团最近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借着一带一路制造债务陷阱的指称似乎是站不住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标志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像美国等一些国家所批评的那样，通过制造所谓债务陷阱抢夺债务般国宝般的这种战略资产。但是呢，这个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已经上马的很多基础设施项目的确缺乏可持续性，让借贷国家纷纷背上中国债务的负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在上个星期发布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与日俱增，各种外交、军事和经济压迫破坏台海以及地区稳定。五角大楼官员说，在台海两岸军力严重失衡情况下，美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应对这些威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介绍。
美国国防部呢，在这份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对台湾整体的策略仍然是以劝服和胁迫的方式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并且持续发展和部署可能在涉及台湾的假想情况时所需的先进军事能力。报告呢，另外还提到了台海两岸的军力严重失衡，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外交、经济和军事孤立手段，以及解放军对台湾可能的军事行动，这主要是来自空中的导弹攻击和精准打击，以及弱化台湾领导层并且打击台湾人民的决心。在报告发布的同时，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也在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就报告的内容答复了记者的提问。在提问里面呢，有一些是关于台湾的，对于台湾面临中国日渐加大的压力，美国要如何具体协助台湾？我们来听听薛瑞福的说法。
我们能够支持台湾的做法，就是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那包含许多与台湾面对的军事威胁直接有关的做法。我们的确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便让他们有自我防卫能力。我们也维持自己抵御武力的能力，以便一旦我们的国家指挥当局要求我们这么做的话。因此我们也评估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姿态以及我们的能力。
还有记者问到呢，台湾采购 F-16V 型战机的问题。不过薛瑞福说，因为这个案子还在评估过程中，所以他无法做任何的评论。不过他提到，在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及孤立的这些情况中呢，美国必须协助台湾人民增加对自己的信心。我们听听薛瑞福怎么说。
试图孤立台湾的各种外交、政治、经济作为显示，他们需要鼓励以便对自己有信心，也需要看到美国及其他朋友和伙伴的支持。不过这个威胁既清楚也还在转变中，包括空中威胁、海面及潜艇的威胁。中国对自己宣誓要在2049年前成为世界级军队的目标，也反映他们在与台湾的假想情况有关的企图心。一旦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这么做的话，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情形，并评估台湾需要何种适当的防卫能力。
关于美国是否在中国对台动武时协防台湾，薛瑞福的表态也很明确。我们下面就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们的法律明白规定，对于台湾的任何威胁，这个威胁的广泛定义包括经济威胁及封锁等，都将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总统将与国会协商做出适当的反应。我认为我们的历史已经清楚显示，当台湾受到威胁时，美国以适当的方式做出反应，帮助支持台湾。因此我认为在未来人们可以预期，我们会希望看到台湾能够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保持其地位，但具体的反应将会是那个协商的结果，正如我们的法律指示我们那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中 盟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研究报告，列举中国企业获得美国知识产权跟技术的多种途径，而且呢，建议国会考虑改善相关政策法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所做的详细介绍。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报告中提到了哪些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途径。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贸审查与安全委员会 USCC 那么5月6日是发表了一份员工的调查报告。那么他在这份报告中指称，中国企业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取来自美国企业有价值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信息。那么其中这份报告指称，有些这个策略是合法的，但另一些则涉及到强制或者隐秘的一些手段。报告中主要列举了促进从美国转移技术的6个主要途径。首先是外国的直接投资。报告中指称，中国政府指示中国公司进行投资，并获取美国企业和资产，以便获得尖端科技和知识产权，促进了战略产业的技术转让。此外，这份报告中还提到了风险资本投入的途径。报告中称，中国近年来对美国的风险投资，特别是针对美国科技初创企业的投资增加。报告称，尽管中国对美风险投资的相关趋势和迹象尚处于一个新的正在被检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这些趋势和迹象或许会让中国企业获得包括这个潜在的军民两用技术在内的有价值的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那么此外，我们还看到除了这项这个手段和途径之外，那么这份报告中还指称，在许多的这个领域中，外国企业必须要成为合资企业才能够在中国投资或者运营。那么报告认为，合资企业通常都是中国企业最具科技进展和创新的这个进程和产品的源头。那么这份报告还认为，中国这个企业最具中国的这个许可的审批程序通常都存在着不明确而且需要付出这个艰苦努力才能推进的这样一个情况。有关程序需要企业公布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这份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网络间谍的问题。报告中指称，中国的行动者们通过隐秘的网络侵扰，获得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这个获取包括知识产权、贸易机密、技术数据、谈判立场以及敏感和专有的内部通讯在内的广泛并且具有商业价值的一些重要的美国商业信息。此外，报告中还提到了招募海外人才的这样一个途径。报告中指称，中国政府持续进行这个目的在招募那些身处海外的从事于战略领域的这个中外专家企业家，并邀请他们在中国讲学和工作的政府计划。此外，报告说，北京利用与美国政府间的以及学术层面的合作，在美国设立中国的研究机构、研究设施，那么并且派遣专家出国，在没有公布相关组织或个人与中国政府的关联的情况下，接近尖端研究和设备。美国方面曾经多次的指责中国方面盗窃知识产权，中方对于美方的这一观点一直予以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不断地指责中方盗窃知识产权，却从来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小展，那这份报告中有没有提到在美国方面保护自身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有没有一些不足和隐患？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份报告也指出啊，美国目前通过外国投资者披露要求，那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投资审查工作以及出口管制来保护美国的这种关键的技术，但现行法规一直未能充分评估和应对来自中国的日益增加的这种技术转移的风险。那么这些监管的缺陷加上情报和执法方面的限制，使得中国企业得以获得美国的关键技术。那么报告中说，而这些技术可能会危及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国家安全。
那么针对你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报告中提到这些风险，报告提出了哪些建议给国会呢？
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报告中特别写到，随着中国政府寻求进一步发展国内高科技产业，那么中国政府鼓励和引导企业从这个美国获得技术的这样一种努力可能会继续下去。 基于此，那么报告建议国会思考如何改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报告例举的有待国会考量的问题包括美国目前的信息披露要求是否能够让美国获得足够的有关外国企业投资美国初创科技公司和联合研究伙伴关系的这些相关的信息。那么此外还有美国政府审查外国在美投资交易的能力是否应该扩展到所有能够使外国实体有效控制美国资产的投资或者相关的商业的安排。那么目前的出口管制如何适用于美国初创企业或发展中公司开发的技术，还有美国如何与盟友和经济伙伴合作应对中国技术转移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此外还有这个比如说是否应该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所带来的技术转移风险，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额外的措施来恰当的评估中国的军民融合策略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次会谈正是两国在委内瑞拉政治危机问题上关系紧张期间，两国外长都强调说他们不希望外国军队干预委内瑞拉。蓬佩奥和拉夫罗夫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美俄两国都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蓬佩奥被问到美俄两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时这样回答，他说，我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观点是委内瑞拉值得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就是说不要任何其他国家党派来指挥它或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干预，因此我们要古巴离开，我们要伊朗离开，我们要俄罗斯军队离开，这些问题我们都谈了，我们又开始讨论未来将如何推进我们的利益，我不确定我们能达到目的，但是我们会继续对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这次会见后对记者说，他警告蓬佩奥，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是灾难性的，是非正义的。而正在欧洲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突然取消跟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面以及在柏林的出访行程。星期二早些时候，蓬佩奥对中国在北极的投资发出了警告。有关的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欧洲之行有什么样的看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行的主要重点之一呢，是阐述美国对北极地区的外交政策，但是呢，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的威胁却不断出现在他的演说当中。星期二早些时候，蓬佩奥国务卿在芬兰参加北极理事会的部长级会议当中呢，对中国自称是近北极国家提出了驳斥。他表示，美国反对非北极国家干涉北极的事务。不过，中国政府立刻做出回应。中国政府表示呢，中国呢不会在北极事务上插手，也会继续以开放合作共赢的态度来参与北极事务。另外，除了批评中国对北极地区的投资呢带来了生态破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对中国在北极的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出批判。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中国致力于提倡一带一路，是利用政府权力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我们的一贯立场是，中国的成功有益于美国的巨大经济利益，反之亦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准备帮助每个国家参与竞争，但这种竞争必须是透明的，必须是在自由和开放的基础上进行。如果另外一个国家提供贷款，然后关闭他国的设施，以便建筑自己想建的港口或者占用土地和房地产，那种做法并不合适，我们并不鼓励那种做法，并且已经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教育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在芬兰呢，还有一个令外界瞩目的会晤，那就是美国和俄罗斯首席外交官的会晤。那么蓬佩奥和拉夫罗夫的会谈呢，主要是讨论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双方呢也强调了美国和俄罗斯反对第三国来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局势。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蓬佩奥和拉夫罗夫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会议间隙举行了会谈，美俄都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蓬佩奥被问到美俄两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时这样回答。
I made clear our view.
我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观点是委内瑞拉值得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就是说不要任何其他国家党派来指挥它或者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干预。因此我们要古巴离开，我们要伊朗离开，我们要俄罗斯军队离开，这些问题我们都谈了。我们又开始讨论未来将如何推进我们的利益。我不确定我们能够达到目的，但我们会继续对话。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这次会见后对记者说，他警告蓬佩奥，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是灾难性的，是非正义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在国院举办了一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呢，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官员来讨论如何和平解决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会议当中表示，美国呢计划对逃离委内瑞拉的难民来提供经济援助。此外呢，美国也正式宣布解除对委内瑞拉前情报首长的经济制裁，因为他早些时候呢决定脱离马杜罗。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呢，要美国鼓励那些脱离马杜罗政权并且选择和委内瑞拉的民主以及民选领导人站在同一边的马杜罗政权的核心人物。我们知道呢，在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当中，美国支持的是被视为代表委内瑞拉多数民意被选出的委内瑞拉国民议会的领导人胡安瓜伊多。那么中国以及俄罗斯呢所支持的是马杜罗政权。那么上个星期瓜伊多呢呼吁委内瑞拉民众走上街头来发起大规模的游行，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大对马杜罗政权的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贸易谈判气氛突然改变，没有让香港舆论震惊。有专家表示，美中现在真正触及核心利益，如果说谈判一旦破裂的话，香港地位或许呢会有所提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二说，特朗普总统突然加税推文给中港市场杀了一个措手不及。星期二恒指小涨135点，增幅0.47%。昨天盘中一度曾下跌1000多点，收盘跌871点，降幅2.9%，创下7个月单日最大跌幅。专家告诫，恒指随时会再跌2000点。美中贸易谈判变局牵动香港金融市场，舆论则反应平和。刘梦熊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他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对美中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了极大的耐心，这次加税威胁是在推迟半年后发出的。
美国在这次的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呢，本身是显示了极大的耐心的，因为在这个2018年12月2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啊，中美两国元首呢就达成了在90天内啊，就这个中美之间贸易的结构性改革，要谈出个结果出来。那么特朗普就把那个原来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货品呢，从10%的关税加到25%啊，这个呢就延迟到2019年3月1号，希望对中国开放市场啊，给中国最优惠国待遇啊，支持加入那个 WTO 呢，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了，然后就会逐步走向政治的民主化，保障人民的信仰自由啊、宗教自由啊、人权保障啊、私有财产权等等。但是结果呢，现在中国是反过来是越来越独裁。
刘梦熊说，美方为表达诚意，后来又再度将加征这笔关税的时间推迟到现在。特朗普对谈判速度太慢似乎忍无可忍。苹果日报星期二头版标题，特朗普终极谈判前加关税施压，意在逼迫习近平跪低。信报社论说，变脸大师特朗普的偷袭行动表明，这位民粹总统并不在乎公平贸易，而是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 他要的是不止赢，而是赢到尽。为此，他迫使中国大幅让步，购买更多美国产品。该报援引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强的话说，中美贸易谈判历经十轮，长期谈判的本身就已经构成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吴强还说，除中美官方外，还有很多力量在争夺对谈判的主导权和影响力，令中美对抗达到顶点。即使中美达成协议，深层的战略摊牌早晚也会到来。谈判破裂将表明双方摊牌触及核心利益的时间已经提前。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谈判涉及的核心问题，例如补贴国企以及开放云端等，恐怕根本无法解决。国企竞争力差，不补贴中共的金库受影响，云端技术则关系到中共信息控制手段。
中共这是开放云端这个空间给人家进去的话，那我觉得中共靠着另外一个控制这个信息。所以呢，川普跟中共在谈，表面是谈市场开放的问题，其实呢，这一个是国企的补贴问题，一个是信息领域的开放，这两条恰恰是中共的要了中共的命脉，谈来谈去，在这两个方面都谈不拢了。其实呢，就是中共意识到他这样做是会影响到他的政权的稳定性。
程翔还表示，即使中美签了协议，到头来中共能否执行，则是另外一回事。他说，
中共你签什么东西都没用了，中共他会有好多方法、好多说法、好多措施呢，来把他答应的东西，白纸黑字答应的东西呢，把它化解掉或者是回避掉。这个我们跟中共打交道那么多年，是太了解、太明白这点了。
新宝说，中方让步可能避不掉，原因之一是中国无法等量齐观地实施反制。然而最后一刻，特朗普也有可能把脸变回来。南华早报星期二在其言论版说，美中各自都需要对方，特朗普的边缘政策有政治因素，中方如何接招也表明习近平必须平衡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其中包括对美让步太多将会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政治代价。另外，中国如果偏向美国公司，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口实。针对香港地位，南华早报说，香港极易受外部波动的影响，不过一旦美中谈判破局，香港作为进入中国的桥梁，其特殊地位就更加重要。特区政府对中美贸易谈判目前的突变状况保持低调。明报援引港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话说，美国作为谈判对手可能比较反复，需要有两手准备，一方面冷静保持合理预期，一方面做好万一的准备。不过他强调，香港风险仍属可控范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本记述中国抗艾滋第一人高耀杰晚年生活的新书最近上市了。高耀杰今年91岁，他发表了对新书的感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芝的报道。
这本讲述高耀杰晚年生活的书叫做《烟雨任平生：高耀杰晚年口述》。这本书的作者林世玉表示，现年91岁的高耀杰因为体弱多病，没有办法继续写作，所以决定用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他包括在纽约的晚年生活。高耀杰因为揭发河南地方政府建血站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大规模的传播的事实而受到的打压，并且于2009年逃离了中国，来到了美国。虽然需要24小时的吸氧，但是高耀杰还是很精神矍铄地录制了新书发布的这个感言的视频。他说，中国有100多万的艾滋病人，他已经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支持他的同道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因为帮助先生们的时候，本来年龄也比较大，我已经是九十一岁，一周岁早过了， 年龄大概92岁呢，所以在这样情况下，这本书的话对大家影响比较大，很多人知道我的健康情况很差，而且能说出来我在美国的情况。如果我要不来美国，我现在活不到90多岁了，很普通的一本书，而且的话就是普通生活的情况，我也没有做出啥不了不起事，我做的事情都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因为人嘛，你是不是动物，人都应该维护人的利益。所以这本书呢，巧遇了，因为我有病，希拉里来看我的，这一来，他看到这本书了，希拉哈哈哈哈，因为他知道我不喜欢政治，他谈这些家务，他做了一个多小时，所以大家对这本书起名，也不说啥书，也不起名，就是希拉里说的那本书，希拉里说的那本书，就说所以这本书的话，就叫读者喜欢。每一个读者也都应该关心中国的艾滋病。现在中国的艾滋病，据我所了解和我掌握情况，在百万以上。现在我对艾滋病的问题没有办法，一点办法没有，只有支持他们国内。我出来以后，我就埋头写书，我一直在写书，我的精神还可以，我还能写东西。我现在在整理两本书，就是整理时间不长，能整理出来，这两本书大概有40万字留下来，留给后人，这是一种贡献。
林世玉说，他的写作过程长达了3年，对高耀杰进行了不下50次的采访，期间最令他感动的是高耀杰一以贯之的悲悯。林世玉说，在中国的时候他关心着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到美国之后他依然关心着他们，只要一提起他们他就泪水连连的，显示了他很伟大的人性光芒。高耀杰居住在纽约市曼哈顿西北部的一栋公寓楼里，自2009年来美国之后呢，一共写了包括高耀杰回忆与随想、高杰的灵魂、高耀杰忆往昔等8本书。高耀杰的近况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3月11日，希拉里·克林顿到这个高耀杰的纽约的公寓看望了这位91岁高龄的老人，并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面发布了一段视频。克林顿称赞高耀杰是他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之一，并说能在纽约探望高耀杰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在视频中，躺在床上的高耀杰和克林顿谈笑风生，克林顿拿着高耀杰写的书，高耀杰说克林顿一点都没变，而克林顿也夸赞高耀杰说你看上去也不错。高耀杰曾是2003年感动中国10大人物之一，但是当他成了地方政府血浆经济的严重障碍时，他便变成了当局的打压对象。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也一直给予高耀杰帮助，他说高耀杰显示了只有允许底层人民揭示真相，政府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他还证明了人民的嘴巴是封不了的。
一项纪念64/30周年的艺术展在纽约一家大教堂开展了，正式拉开了今年全美巡展的序幕。星期一下午，人权和民运组织的工作人员把30多件以64为主题的大型艺术品运到了纽约曼哈顿西北部的圣约翰大教堂，开始了全美巡展纽约首展。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说，30年后这些作品仍然有很强烈的震撼力，我们必须收藏保留，让后人知道。圣约翰大教堂也是最适合作为展出第一站。这些艺术作品由纽约的亚美艺术中心创办人武振亮从64镇压第二年发起的全球艺术家声援北京的民主运动、抗议中共的武装镇压艺术展而创作的作品。今年3月，这一批保留了将近30年的作品移交人道中国保存。周峰所说，作为一个64亲历者，对64历史的记忆和保存是过去30年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在纪念维护真相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人不断在努力，像这些艺术品还有未知的宝藏还有很多。周峰所说，我知道很多中国的艺术家每一年都创作六四纪念品，艺术创作有一种跨越时空的魅力，未来的人也可以从中感受到这种震撼。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我们待会见。